请大家打开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十到廿三节，第二十到廿三节。今日我哋会一起睇个题目，就系无与伦比嘅耶稣。当教会充满了苦难，当密云黑暗日子笼罩在我们的前路，让我们看看我们所相信那位的主是一位无与伦比的耶稣。第二十节到二十三节，以弗所书第一章，找到话我们一起读好不好？第一章第二十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读，预备起。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作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今天我们就看这位无与伦比的耶稣基督，有三样的东西讲到这位耶稣基督那个独特的地方。每个宗教都有他们的神，而每个宗教都有他们那个教那个的敬拜的主，但是你会发觉唯有耶稣基督，今天我们所相信的这个位，才有复活这个的记录。第一，使他从死里面复活，第二十节，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这个他，就是指到父神，天父上神在耶稣基督他的儿子的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什么大能大力呢？是使他从死里面复活过来，第一样。下一句呢，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右边的第二个的能力彰显来。其实你知不知道最早的基督徒，他们一切的希望，他信仰那个的根据，就是在耶稣基督复活这个基础的上面。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十四节，他说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这班人传的就是枉然。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那你们信的都信得枉然。因此所有整个基督教信仰的建基，就是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里面。但我们会问一下，耶稣基督真是复活了吗？真的吗？是不是他那些门徒一厢情愿以致到说他复活呢？在最近，在2月的27号，如果你看看这个的新闻，这个的华盛顿新闻或者 CN 电台报告了一段的事件，他说可以震撼整个基督教信仰的。因为呢，曾经获得 Oscar 奥斯卡金像奖的一位导演，就是拍这 Titanic 的导演 James Cameron。 Cameron 他说在这个1980年的里面，耶路撒冷就被掘出一个的洞穴出来，在这洞穴的里面有一个，原来是一个的墓地来的，是一个墓穴来的。在这个墓穴里面有十个的骨箱，这十个骨箱里面有六个是刻了有名字的。他们发觉呢，就包括了就是约瑟之子耶稣、耶稣之子犹大，还有两个骨箱刻了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他们说根据 DNA 的专家的判断，我不知道耶稣那时候有没有 DNA，根据 DNA 判断，就说这两个玛利亚呢，分别就是耶稣的妈妈，另外一个就是耶稣的妻子抹大拉的玛利亚，犹大呢就是耶稣的仔。他就说这个的纪录片名称为是失落了的耶稣的墓穴， The Lost Tomb of Jesus， 呢套嘅纪录片将会震撼整个基督教嘅信仰。我同你讲，每一年嘅受难节，每一年嘅复活节，总会有啲人会推出呢啲嘅得意嘅嘢，你要让我哋有啲嘅惊惊。其实你真系唔使惊。我讲俾你知道，耶稣基督复活呢件事情，甚至连当时耶稣基督嘅十一个门徒，佢哋当中亦都冇一个人相信佢哋嘅夫子钉喺十字架上，死十字架上，埋葬喺坟墓里边，耶稣系会从坟墓里边复活过嚟。甚至当嗰啲妇女从空嘅坟墓走翻嚟，宣告话坟墓空咗啦，有天使话佢已经唔喺呢度，已经复活咗。你知唔知道门徒嘅反应系点样？话佢哋胡言乱语，无稽之谈。耶稣向佢哋显现，多次显现，多次同佢哋谈话。圣经话佢哋中间仲有人怀疑，所以其实耶稣基督复活呢件事情，唔好话今日我哋会猜疑，系昔日佢嘅门徒都唔能够接纳。其实针对埋葬耶稣基督嘅坟墓空咗呢件事情，耶稣嘅身体唔见咗呢件事情，罗马政府嘅官条嗰个封印被嚟撕烂，你知唔知道？马太就记载咗当时官方嘅解释，点解耶稣嘅身体唔见？点解呢个官方嘅封条封咗？马太福音28:12-13-15嘅里边就记载咗当时官方嘅解释。佢话祭司长同埋长老聚集商议，拎咗好多嘅银钱俾兵丁，话你哋要咁样讲，就话夜间我哋睡觉嘅时候，佢个门徒嚟将佢嘅遗体偷咗去。圣经就话兵丁受咗银钱，就照所嘱咐嘅去行。而呢句说话官方嘅解释就流传喺犹太人嘅中间，就话当我哋夜晚瞓觉嘅时候，门徒嚟将佢嘅身体偷咗去。讲俾你知道，其实呢班守卫耶稣基督嘅兵丁，佢哋先至系亲眼目睹耶稣基督复活嘅呢个事件嘅目击证人。点解？因为马太28:4-4嘅里边就话，佢其实耶稣嘅坟墓已经空咗噶啦。不过冇人知道佢已经出咗嚟，因为佢唔受石头限制，系主嘅使者从天上落嚟，将石头捆开就坐喺上边，系一个啫，一个天使将呢个巨大嘅石头捆开，圣话佢嘅面貌好似闪电，衣服洁白如雪一样。当时守卫嘅兵丁因为睇到咁样，就吓得浑身战惊，甚至好似死人一样。所以嗰班兵丁其实就系第一个目睹天使落嚟推开个坟墓嘅石头，证明里面已经冇咗耶稣。福音书记载俾我哋睇下，究竟门徒有冇啲胆量去偷耶稣嘅身体呢？我哋大家知道，当耶稣生命嚟到最后一程嘅时候，喺十字架上只有约翰陪伴主耶稣嘅妈妈玛利亚同埋几个妇女，呢班嘅人既痛苦又无助嘅睇耶稣基督喺十字架上，到最后尾系喷出佢最后一口气，佢就死咗啦。其他门徒喺边度呢？当时其他门徒已经系恐惧失缩喺上咗锁嘅房间嘅里边，佢哋嘅世界完全崩溃，完全粉碎，甚至佢哋连耶稣嘅埋葬礼佢哋都唔敢参加。你知唔知嗰个好简单嘅仪式，你要埋葬耶稣，系由几个妇女同阿利马太人嘅约室，阿利马太人约室有100斤嘅沉香同埋呢个抹药，嚟告耶稣嘅身体。佢哋快手快脚，点解？因为安息日快要嚟到啦，佢哋又唔可以掂嗰啲嘅死人嘅嘢，佢哋用细麻布将耶稣裹好，放喺 亚利马太人约瑟嘅身份嘅里边系从来未撞过嘅。所以我哋可以话，如果要门徒冒住生命嘅危险，喺礼拜二嘅清晨天未光嘅时候，要将耶稣嘅身体偷去，有几个难处。第一，他们怎可以越过当时罗马军团的守卫？他们又没有这个胆向这个罗马军团挑战？他们敢不敢来推开那个封的石头呢？有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来推开那个石头呢？就好像 Bin Laden 组织一个敢死队，计划去白宫那里将熟睡中的 Bush去偷返返嚟，只可以拍成电影，但是永远不可以做到一件事实。根据当时官方的解释，军人睡着觉，所以被偷去的身体。但是我们会问一下，就是罗马军人在当值的时候可不可以睡觉？大家知道都不可能。按照军法，他们会杀头。就算今日在守卫时候，如果你要睡觉，你都要来到接受军事法庭的审讯，当时是格杀勿论。好，即使他们真的睡着觉，当门徒将那个大石要拱开的时候，难道不足以吵醒这班的兵丁？难道这班兵丁过到难分处，难道这么紧要一起夹粉睡觉不要吵？真的可以吗？倘若他们真的睡着觉，我们会再问一问题，真的听不到了，他们怎知道是门徒将耶稣的身体拿去呢？他们睡着觉，谁说他们知道是门徒呢？难道说喂，是我们 啊你现在再睡吧，是不是这样？还有耶稣，如果门徒拎了耶稣的身体走的话，你要知道就是耶稣的裹尸布、细麻布和裹头巾是插埋放埋一起。你想一想，偷咗一个嘅死咗人嘅身体，死咗身体，点会将嗰块裹尸布拆翻嚟放翻好佢？边有咁多时间做啲嘢？又抬住一个满身伤痕、光秃秃、冻冰冰嘅尸体进入耶路撒冷城嘅里边，难道一啲都唔引起人嘅注意咩？我哋会问就系、是、门徒就算攞咗耶稣嘅身体啦，佢真系死咗啦，点样处理呢？其实是一件很令人头痛的事。你这个身体我来做什么？弟兄姊妹，你可能未见过已死的人，现在我们看的都是那些瞻仰为用，化了妆，化到面色红润，面珠灯红卜卜的，搽晒口唇膏的，带着微笑，穿得体面地瞓在那副棺木的里面。我讲给你知道，一个没有化妆的死人很难看的。不要说死了人，冇化妆的明星，如果你睇睇佢，有啲女士都好得人惊，系咪？你睇下隔篱枕边人，朝头早起身嘅时候个样系点样，你就可以知道啦。唔化妆好得人惊嘅，何况个死咗人添？拎住嗰个身体你做乜嘢？你睇睇到下嚟一条，已经几日噶啦，已经。门徒并冇苏联政府佢嗰个嘅权力，上次我提到就系佢哋将列宁嗰个嘅系咪列宁嗰个遗体嚟对将佢嚟对保存。呢班嘅门徒攞咗耶稣嘅身体，唯一能够做就系将佢埋葬翻。以门徒嘅经济能力，呢班渔夫嘅能力，佢哋可唔可以能够为耶稣揾到另外一个更加好嘅坟墓呢？好得过阿利马太人约瑟个身份系咪一定好得过呢？唔系，因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留翻耶稣遗体喺阿利马太人嘅坟墓里边，比偷翻嚟系更加好好多添。仲有一点，如果耶稣嘅身体真系被门徒偷咗嘅话，巡抚比拉多面对罗马官方嘅风潮被撕去，他的官兵失职睡觉，他两行眼眉都被人剃晒，被加利利的渔夫剃了去，以罗马政府那个莫大的权力，他可以将耶路撒冷所有犹太人的住屋的地板全部翻转过来，抄耶稣的身体出来。你看到 冇一个人能揾到 proof 到耶稣基督已经死。其实空嘅坟墓，我哋只能够话证明佢唔喺度，唔能够代表佢已经复活，系咪？空啫嘛，唔喺度啫嘛，揾错坟墓啫嘛。因此主耶稣一定要证明佢自己复活系点样呢？佢要向嗰班沮丧嘅、灰心嘅、绝望嘅门徒显现，去证明佢系复活过嚟。你知唔知当时有人话系耶稣爬出坟墓，爬出坟墓冇死到，爬出坟墓，咁于是咧就向门徒嚟显现话我自己冇死。但系你一个受咁大一个伤痕嘅人，点可以越过个坟墓，越过冰丁，去到呢个嘅门徒嘅里边？喺复活嘅嗰一个礼拜日嘅里边，冇天使天君去宣告耶稣基督复活，冇远方嚟嘅博士去朝见呢个复活嘅主。我记得好多次之前我都提过，我一路都唔明白点解主耶稣复活之后，佢一路冇向祭司长文士 show 下佢自己俾佢睇。我真係觉得好奇怪。又唔向比拉多喺床边嗰度，向比拉多话我返嚟啦，我返嚟啦。点解冇呢？显下自己威风都好㗎。复活嘅耶稣基督，你发觉喺记载里面佢向一个哭泣嘅妇人显现。佢喺以马五斯嘅路上向两个沮丧嘅门徒嚟到说话，喺加利利嘅湖边同一班嘅门徒一起共进早餐。佢一次过向五百几人显现，喺呢个哥林多前书嘅里面十五章里面，保罗话佢话你知唔知道呢五百几人嘅里面，如今仲有一半，超过一半人仍然可以留低喺度做一个见证人。意思就话如果你唔信嘅话，你问呢二百几人亲眼见过耶稣基督复活嘅人，你知唔知道所有见过耶稣、触摸过佢嘅人，同佢一日用过早餐嘅人，佢哋失去咗一个自由嘅选择，佢哋冇办法抗拒，佢哋冇办法否定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面复活。耶稣基督系一位复活嘅主，当然今日我哋冇见到，不过历史讲俾我哋知道，有多少犯罪嘅、吸毒嘅、放荡嘅，都系因为耶稣基督复活嘅生命而改变。换一个角度嚟讲，有边一个人因为接受一个嘅无神论、马克思嘅主义而戒除毒瘾、改变新生、过一个新嘅生活呢？你揾唔到一个，但系你可以揾得到。在我们甚至在我们当中很多很多人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生命被改变。因此我们知道我们主是复活的主，他在我们当中不断地行使他的复活的能力。你知不知道每一个礼拜日就是一个 celebration 去证明耶稣基督的复活？你知不知道每一年的受难节、每一年的复活节都在宣告我们的主曾经来过这个世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又为我们从坟墓里面复活过来。这个是位无与伦比的耶稣基督。我想再同你大家去看第二点，好不好？第二十到二十一节，二十到二十一节。第二点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是第一点。第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就是父神叫耶稣在天上坐在自己右边，跟住好大喎，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超过了。耶稣都不单止在死亡里面复活，他升到天上坐在宝座的上面，他的名字超过一切。弟兄姊妹，其实我觉得要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其实一点都不困难，一点都不困难。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我提到，就在十五章里面就说，他说主耶稣的复活是显给基法，就是彼得看，又显给十二个门徒看， 是来一时之间献给五百几个弟兄体，而其中一大半还如今还在，即是当时见过耶稣基督复活的一班人仲喺度生存嘅。因此呢班嘅见证人係令到你唔可以否认。但係其实最难系乜嘢呢？最难嘅就係父神不但叫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过嚟，叫佢升到天上坐喺自己右边，意思就话将耶稣基督升到最尊贵最荣耀嘅位置，并且赋予佢最高嘅行政大权。将万有伏在他脚下，万有超过一切执政掌权有能主治和一切有名的， 不但是今世连来世也超过。这些说话简直是令人难以相信的，难以相信是难以解释的。但其实我们要问一问题，耶稣都复活到今日到几耐，已经几耐到，从他复活到今日几耐，已经超过二千年，超过二千年，福音薪火相传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会问一问，就是你有没有看到耶稣基督真的这么尊贵这么伟大这么超越，将万有伏在他脚下，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有能主治一切有名，不但今世连来世都超过。请问你有没有看过，你有没有见过？我觉得保罗哥写这段的时候是要很有信心才得的。今天我们相信都需要凭信心来接受，因为其实在我们当中，我们有哪个是见过耶稣的名字这么辉煌这么尊贵？不好，这个需要很大的信心。就是有一天耶稣基督他彰显他那个尊贵和荣耀在这个的世界，耶稣基督权柄，耶稣基督的名字 的彰显，其实在今这个世代的里面是一路都是 被拒绝的。大家知不知道今天我们所面对这个世代是一个敌对耶稣基督的世代？今天就算我们在美国，美国很多的潮流很多文化是跟基督教文化在对敌，他们一路都不愿意接受，他们不愿意来到 去肯定。因此主耶稣将他的权柄交给我们，要我们去分给一些有软弱有饥饿患病受伤的人，他要我们成为他的福音的使者，要将他的权柄将他的威严宣告在这个世界上。在去年我有机会被人带去这个天津的黄崖关，黄崖关那里有一绝很长的万里长城。我就想到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的221年，哇真的很久，主前221年秦始皇统一这个中国，大地在他脚下，所有权柄在他手上，他又开始将秦燕赵三国那些他们建造的城墙连接起来，并且增加修建了很多的地段，就成为了中国第一道的万里长城。秦始皇在那里产生，主前221年。此后中国历代的统治者他们说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保护自己的江山，等自己的江山安枕无忧，於是征召一批又一批的壮丁，拆散一个又一个家庭，将他们差遣去哪里呢？山海关、河北、山西、内蒙古、宁夏、陕西、甘肃、加谷关，很多很多地方里面，在无数个的荒山野岭里面，在一个又接一个的悬崖峭壁的上面，他们就要赤手空拳，以一个血肉的躯体是叠起一蹦一道的这个的城墙。多少人是死在心力交瘁的里面，多少人死在山地的沼气的当中，死在水土不服，死在一个营养不良，死在私家的里面。而万里长城的建筑 其实就是以生命和老百姓的血汗建成的一栋城墙。那种那道城墙那个的长度，你们回到历史的话你就知道是相当相当的长。多少个男儿一去是不再返。我去到这个的黄崖关那个城墙的时候，我看到是高低不平，相当险要的。那道里面有城堡，那里有这个墩台，有关口，有烽火台，有守望楼，有简陋的兵营。我记得我嗰日上到呢个城墙，风好大，好高耸。佢就话不登城墙系唔系好看，所以呢个就系登上城墙好看，好看一条，咁有件恤衫可以卖嘅添。我记得喺山海关有一个孟姜女嘅庙宇，嗰度有一对对联嗰度。山海关孟姜女嗰个庙宇咧，佢话秦王安在哉？从在哪里呢？城里长城竹园。城里面的城墙为什么呢？全部都是用人的怨恨去筑城。姜女未亡也，孟姜女没亡到，千秋片石明正。一对对联说什么？秦王已经不在了，筑下来的城墙留下就是一个的怨愤，一个家庭被拆散。孟姜女并冇忘到，并冇逝世，佢千秋有块嘅石去纪念佢。我谂起孟姜女，孟姜女哭破长城，有冇听过？佢嗰个嘅新婚嘅丈夫范喜良喺结婚嘅时候就俾人捉佢哋去见呢个长城，一日一日咁样去，呢、這个嘅范喜良都冇翻嚟。孟姜女就话：我点可以坐喺度等佢呢？我哋揾佢。于是去到边水嘅地方，睇到一个个嗰啲嘅老百姓一扎一群群喺度建紧嘅城墙。于是佢就问人有冇范喜良嘅消息，又问一个，又问一个，从一个地方去另外一个地方，从一个山崖去到另外一个山崖，人哋都话揾唔都唔识得孟喜良。到最后尾啦，喺好俊俏地方里边揾到啦。嗰啲人就我听知道孟喜良，佢同我哋一齐嚟工作。孟喜良喺边？范喜良喺边度咧？佢话范喜良已经系死咗啦。佢因为心力枯竭嘅缘故死咗。咁已经系用佢嗰个嘅遗体垫喺城墙嘅底下，成为一个嘅所以呢个孟姜女喺度喊，坐喺嗰个嘅，俾人话系埋葬。佢嘅丈夫范喜良嘅地方喺度喊，喊喊到好凄凉，喊到连城墙都冧咗落嚟。当然呢个系啲神话故事嚟啦，但我相信真系喊系好绝望。城墙冧咗，而嗰个地下里边嗰啲骨头都上嚟，咁多嘅骨头，咁多人死咗喺呢个万里长城里边，佢点样揾自己嗰个丈夫呢？于是佢将自己嘅手嚟解破，就滴喺呢个白骨嗰度。佢哋相传话，如果啲白骨，如果系你嘅丈夫嘅话咧，佢啲白骨就会吸收你嘅血；如果唔系嘅话咧，嗰啲血就会流去第二度。佢滴下一个，滴下一个，啲血滴晒啦，又盖第二个伤口，一路滴一路滴。哇！成千成百嘅啲骨头喺度滴，到最后尾，佢发觉一副骨头将个血全部吸晒，揽住一副白骨，于是佢就孭翻去佢屋企嘅里边。就将佢嘅丈夫撞埋。此后嘅孟姜女嘅故事就一路嘅留喺中国嘅传奇嘅里边。我讲俾你知道，嗰日当我站喺城墙上嘅时候，其实我有一种毛骨悚然嘅感觉。我发觉我自己系站喺一啲年青力壮嘅躯体嘅身上，有咩可夸？有咩可夸？我发觉古今中外帝王将相，佢哋嘅荣华富贵都系用百姓嘅生命血汗赚翻嚟。有咩可夸呢？去到紫禁城里边，我睇有啲乜嘢值得可以夸口嘅嘢？就算去到法国睇嘅宫殿嘅里边，有咩可夸呢？全部都系老百姓嗰啲嘅血汗。 但是唯有我们的主耶稣从天而降，他放低他所有的尊贵荣华为来到这个世界，经历各样苦难，走进死亡的里面，被囚锁在坟墓的里面，不过三日之后他从死里面复活过来。天使宣告说他不在这里了，他已经复活了。如今我们的主在天上，你知不知道他一定会回来，因为他说他会回来的，他说我不会留下你们 做孤儿，我一定回来接你们，我在哪里你们都会在哪里。但是我在这个主日的早上，在我们四周围可能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很多悲伤的事，很多悲哀的事，很多令人心力交瘁的事，不过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并且他所得到的名字是超乎一切的，超越一切的，连一切主治的有名的，不单止今世，连来世都已经超越。所以让我们尊他为主，教会是万有的主那个身体，来教会是个身体，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因此我们知道任何的密云黑暗的日子不可以覆庇，不可以遮盖主自己的权柄和他的宝座，让我们仰望依靠他。我们坐低头，我们祈祷。主，我们多谢你，因为你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你如今坐在父神的右边，你所得的名字是超越一切，求你赐我们信心去接受。今天我们还未看到，但我们知道你必然是超过一切，并且你会回来，你要接我们去你那里。为着这个荣耀的盼望，我们欢欣，我们感谢，我们祷告祈求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